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子仁。
好，现在的这个选择非常多，那科技很发达，所以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源，随手 Google 就有了。但是却发现有好多人就陷入在这个忧郁或者是焦虑的状态当中。那为什么会焦虑呢？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着急哦，着急着想要达成目标，学了这个之后，希望在短时间内就变成大师。可是呢，越是着急达成目标，目标就往往难以实现。那这样子下来就形成一种负面循环。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做个长期主义者。那什么叫做长期主义者呢？那我们要先来看什么叫做短期主义哦，就是短线的思维。短线思维有三种类型哦。第一种叫做机会主义者。那机会主义者就是说，看到市场某一个发财机会，哇，就立刻跳进去了。就像是股市炒短线这样子哦。那这样的朋友呢，其实在目前为止，或者说很多人会看到，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成功。
第二个呢，就是速成主义者。速成主义呢，就是希望呢赶快呢实现升职啊、加薪呢、啊、的这些目标，然后呢这个容易呢这个非常的心急，结果呢忘记了真正应该专一些关注的一些事情。也就是呢在很多的这个事情的优先顺序上面呢并没有做得很好。那因为太想成功，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呢这个一生呢它是一个 long term 的，是一个长期的。所以呢如果那个这个几步呢就想要跑完马拉松啊，其实呢常常会这个让自己陷于焦虑。
就像龟兔赛跑一样，对不对？兔子总是不会成功。好，再来第三种呢叫做犹豫的人。好，犹豫的人就是又想要去到某个地方，但是又担心自己可能到不了想去的地方，所以就一脚踩在船上，一脚踩在地上。那这样子的人呢，既然无法彻底放弃，但是也他也没有办法下定决心。但是呢重点是任何时候任何的人的未来都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好，那既然100%不存在呢，就有一个方法可以实现自己想要到达的目标，那就是去创造它。
对，
那创造自己想要的未来呢，当然它不是一件绝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抱持着长期主义的信念，慢慢的耕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那有一些人呢是人生的犹豫主义者，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对于未来的这个100%会有很大的期待，可是这种就是一个不正确的期待。所以就会产生两种后果。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投入当下，没有办法活在当下。那再来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创造未来。
对，因为他都一直在现在踏步当中。
没错。所以这是三种短线啊。那再来我们就要看三种什么叫做长期主义者呢。
第一种长期主义呢，当然是比方说我们在做财富管理的时候，在金钱投资的部分呢，其实要有这个长期的主意哦。那人之所以有时候比较有些贪念啊等等呢，那就有人去问这个贝佐斯。贝佐斯说呢，你觉得巴菲特呢给过你最好的一些建议是什么？那贝佐斯说呢，因为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那个 CEO 啊。贝佐斯说呢，有一次我去问巴菲特啊，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但是呢为什么大家呢都不会直接复制你的做法，这样就好了呢？你知道巴菲特怎么说吗？
为什么呢？
巴菲特说，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的变富有。
大家都想一夕致富。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在整个资产的持有啦、配置啦等等，我想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Jason老师跟我们做很好的分享。那这当中呢其实我们知道有时候呢在整体的规划是要有耐心的。那像股神巴菲特呢，他99.8%的资产也是在他50岁之后才赚到的呀。
所以也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一夕致富了。
对呀，没有错，没有错。
好，所以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要跌跌落落之后才会上涨到今天的价格。那期间也会有经过跌幅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巴菲特的致富秘密就是长期主义啊。好，再第二种就是自我成长的长期主义。在1929年的时候，纽约股市经历了暴跌，还有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那这场经济危机呢让全球都陷入了危险当中。原本呢 有一位美国的神话学家叫做约瑟夫·坎贝尔，他也没有找到工作，那他觉得单一学科会让人变得平庸，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他就隐居到了森林当中。那坎贝尔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当中，他给自己定了非常严格的作息时间，他说呢，在没有工作或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自己找到该做的事。
没错，
那他每天在做什么呢？他说一天分为四个时段，
哎呀，
每个时段四个小时，他会在其中三个时段看书，另外一个时段自由的活动。哎，好像有蛮有既视感的，博士是不是这样？
好像跟我有点像。
对、啊、
OK， 好，那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其实是有帮助的啊、哦，因为他在学习跟思考当中来回，所以呢，他创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神话学理论，就是英雄之旅。
那这个英雄之旅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坎贝尔他的英雄的试炼一样哦。那他写了很多本的神话学的著作呢，也被翻译成20多种的语言。那其中一本呢，还被评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哈，所以这是他在这段时间的长期的自我成长。好，再来呢，就是事业的长期主义。
对，
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伟大的公司哦，其实他们都是很长期的在做发展的。
没错，
比方说我们曾经介绍过日本很多百年企业。
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估值非常高的亚马逊。Amazon 呢，它也是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且很有原则。那因为呢，它在一开始就被很多人挑战了，说，哎，它一开始的业绩好像不是很好。但是呢，在这个后续的这些布局呢，我们最近几年都陆陆续续都已经看到了。那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亚马逊呢刚上市，CEO 呢贝佐斯就对公司的股东表示说啊，我们就是要做一家有长远发展的公司啦。所以呢，公司所做的一些决策啊，是。上它绝对是立足在一个长远的发展的考量，而不是暂时的利益。所以呢，最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子孙都能够见证到这家公司的伟大。
没错，
在2011年的时候，他的年报里也写到说，如果你做一件事可以把眼光放到未来3年，和你同台竞技的人很多，但是呢，如果你的眼光放到未来7年，那可以跟你竞争的人呢就变少了。因为呢，很少有公司呢都会做长远的打算。
没错，好，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像这我们刚刚提到的3种长期主义呢？第一点就是你要有清楚的认知，
对
啊，要知道说目标没有办法一蹴而成的。还有呢，就是说目标虽然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可是它终究是可以被达成。
对，
不要着急，不要焦虑。那再来呢，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啊。
没错，
这样子长行7年、10年、20年之后呢，你就可以达到目标。好，再来呢，就是你要根据你的信念去制定一些原则。
对，因为呢，有了这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坚定的信念之后，那如果没有去执行，那也是白搭了。所以呢，当我们以终为始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呢有很清楚的方向，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呢，去把原则制定了，并且呢，开始陆陆续续去落实，哇，那就非常有趣。所以呢，最后呢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去执行它。执行看起来很容易哦，其实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呢，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刚才像所谓的短期的主义当中，你会犹豫啦，或者是呢你急得成功啦，或等等，你的执行呢就一定会毛毛躁躁，或者是停滞不前，或者是人家就会觉得呢你这个就很奇怪的一种动作了。
对，所以要根据原则去严格的执行它哦。这样子一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长期主义当中达到你真正想要的目标以及去的地方了。
没错，因为花若盛开呢，蝴蝶就自然来了。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白羊单元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其实当我们说到传承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也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我们说长期主义呢，在个人或在企业都很需要。在今天我们就好好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样来进行家族或是个人的传承。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You're not alone, together we stand. I'll be by your side, you know I'll take your hand. When it gets cold and it feels like the end, there's no place to go, you know I won't give in. No, I won't give in.You know
世伟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我们在前一集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工具哦，来做好我们财产哦，就是的分配跟传承。嗯，那么在这一集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哦，特别是如果在食物上需要用食物抵缴的，其实呢，在上一集呢，Jason跟大家分享没那么简单。好，那么在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就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Jason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李博士好，笑鱼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欢迎Jason。
好，所以这个食物上的抵缴有还有哪些留意的部分？
在分享之前讲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哦。那之前我们就讲客座会，就有一个在比较中部啊，有咖啡说，哎，那家伙啦，我捡个玉米买塞可以抵缴遗产税哦。他以为是吃的食物，哈哈，那先轻松一下，还是其实是食物抵缴。我们上集有提到，其实食物抵缴第一个是标的物是有限制的哦。嗯嗯嗯，如果这个比较属于高资产族，他的主要的财产都在境外，嗯，那未来是不能抵缴，因为它是要中华民国境内课征的标的物。嗯，
是。
第二种是纳税义务人易于变现跟保管的食物。嗯哼，好，这是可以抵缴。嗯，但是根据法律规定，哪些东西只能比例抵缴哦？嗯，如果中华民国境内课征的标的物不易变现跟保管，嗯，这也只能食物只能比例抵缴而已。嗯嗯，尤其是有些人会拿一些画，嗯，或一些珠宝字画，嗯嗯，讲说交给国税局说，哎，我这个值一亿哦，嗯，是某大师画的，他会觉得第一个我要先去辨认这个画的真伪，嗯，还要保存，嗯，而且他未来也不易变卖，嗯，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期所提到的那个食物预留税源，嗯，当然不可能所有的如果遗产税到一定的阶段所有都预留税源，嗯，但是这段时间有用一个数字啊跟各位听众们交流，这没当然不是绝对的答案，但是就我们实务上的经验可以用这样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幸走了，嗯哼，遗产税缴100万到5000万之间，嗯，实际上来讲透过保险预留税源就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了，嗯，
是。
那有人说那如果他遗产税缴10万20万，那就去把它缴掉，嗯，基本上纳税义务人会可以缴得掉，嗯，但是一般正常到100万甚至1000万甚至到3-5千万，有人绝对会有1000万的资产，可是不一定会有1000万的现金，
嗯，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点，
嗯嗯嗯，
有人一定有1000万的资产，嗯，可是不一定会有1000万的现金，
是。
那我们用这样一个区间的角度而言，就是说如果这个人遗产税要大概缴5000万，嗯，这个人的遗产金额大概3亿，竟并不是那个3亿，是真正付3亿这一块，嗯，对，不是那个大家听有时候会经过的一个交流道，不是这个3亿哦，再轻松一点，
嗯，
好，为什么是这样算呢？3亿乘20%，
嗯，
等于6000万，
嗯，
可是会有个累进差额750万可以扣，
嗯，
所以大概要缴5250，
嗯嗯嗯，
但是不可讳言哦，因为一个人遗产金额有3亿，嗯，可能他的身价不止3亿，
嗯，
因为台湾的土地跟房屋现在还是用公告限值算，
嗯，
可能市价超过他的3-4倍，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区间里面透过预留税源是可以这样的模式，
嗯嗯，
所以这个食物抵缴第一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股权，这可能会牵到经营权问题，
嗯哼，
因为根据统计比较会缴到遗产税的是拥有比较多股票的，
嗯，
跟土地房屋的，
嗯，
但是用土地房屋去抵可以，
嗯，
但是会产生损失哦，
嗯，
因为它苛征用实价，比如说1亿的土地房屋1亿，
嗯，
公告限值加平均价格1亿，
嗯，
它的实价3000万，
嗯，
科税用3000万科，抵缴也只能抵3000万而已，
嗯，
那这样瞬间就损失7000万了，
嗯，
所以抵缴这一块真的要非常的留意，
是的，
好，再来一些财富传承工具，我们来提到说配偶的一个专属的部分，
嗯，
我们上次有提到第四跟第五，
对，
第四就是善用夫妻之间赠与，
嗯，
因为根据遗产税法规定哦，嗯，夫妻之间赠与啊是不计入赠与总额的，
嗯，
但是夫妻之间赠与有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嗯，今天听到这个就蛮值回票价了，就是啊，如果通常一种状况是电视剧也是比较常演呐，啊，实务上我们也有要请有处理过这样，
嗯，
就是先生，我们以先生来讲，先生假设重病，
嗯嗯，
通常重病除了去看医生之外，都会做哪一种动作？开始要赶快把财产移转嘛，
准备一下，嗯。
可是如果先生重病，他的剩余财产也比较多的人，
嗯，
准备要赠与给太太的时候，嗯，要特别留意，有可能先生未来走掉那天遗产税缴比较多，
嗯。
为什么呢？因为遗赠税法15条规定，这个很大常听到，
嗯嗯，
死亡前2年赠与要回计遗产总额，
嗯，
但是夫妻之间赠与不计入赠与总额，
嗯，
所以他没有赠与税可以扣，
嗯，
再来是已经移转给配偶这些财产未来不能行使差额分配请求权，
嗯，
因为配偶行使的差额分配请求权假设是1000万，
嗯哼，
未来这个1000万 可以从先生假如走掉人的遗产税的扣除额减掉，
嗯，
所以这件事情会有影响。
是，
好，再来夫妻之间赠与还要留意的是，如果先生卖掉土地，
嗯，
土增税想要做重构退税的话，没办法用赠与的方式，应该是说不能放在配偶的名下，
嗯，
因为土地增税的重构退税所有权人一定要同一个人，
嗯，
但是土增税的优惠税率一生一次一生一屋倒是可以用这一招，
嗯，
如果假设先生的一生一次已经用完了，
嗯，
如何用两次一生一次呢？
嗯，
就把先生的第二块土地去赠予给配偶，
嗯，
只要配偶的一生一次没有用过，那就等于是视同用过两次一生一次，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法律的东西真的是保障知道的人，
嗯，
这样可以影响层面，因为有时候这边少一点这边少一点，
嗯，
合法的节税本来就是 人应该有的权利嘛，
嗯，
所以这些事情夫妻之间赠与也要有留意的地方。
嗯，好，所以下一个就是夫妻的剩余财产请求权，嗯，
对啊，没错，太棒了，
我居然念出来全名
他其实，民法印301条是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嗯，
那我们上期有提到有一个部分蛮重要的，就是剩余财产跟登记财产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其中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就是有关于婚前财产不算，
嗯，
您跟您配偶拥有的财产只要是继承跟赠与的不算，
嗯，
那差额分配请求权请求出来的金额到时候当然就等于是说，如果是因为一般正常能够行使差额分配就是法定财产之关系消灭的时候可以行使，
嗯，
根据现在目前民法的规定只有三种情形法定财产之会关系消灭，
嗯，
第一种就是配偶死亡，
嗯，
第二就是离婚，
嗯，
第三种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对夫妻将他的婚姻财产制从法定转成约定的时候，
嗯，
也是视同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
嗯，
是可以行使差额分配的，
嗯，
所以实际上来讲有时候这都是相关的权利啦，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不可讳言有些，啊，配偶对簿公堂就是为了这差额分配的时候，
嗯嗯，
除了有时候是什么监护权啊赡养费等等，有时候真的是有差分配，
嗯，
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之前就发生过，
嗯，
有人的登记财产比较少的，
嗯，
还被登记财产多的差分配，
嗯，
因为对方的财产都不是剩余财产，
嗯，
所以反而是剩余财产比较多的人，
嗯，
虽然他登记财产比较少，
嗯，
还被人家差分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层面很大，
嗯，
还有最后还有一个部分是民法印三条之三，就是如果有一方刻意将他的那个剩余财产变少，
嗯，
他可以那个未来可以追五年视同婚后财产，
嗯，
这是民法印三条之三的一个规定，
嗯嗯嗯，
至于最后如果配偶行使差额分配之后一定要在国税局发缴税通知书或免税通知书后的一年内，
嗯，
把财产该登记跟交付在自己身上，
嗯，
否则要补税，因为之前新闻有报道，
嗯，
所以其实任何东西都是环环相扣，
嗯，
找到适当的顾问去跟你做讨论，
嗯，
或是律师，这都蛮重要的，
没错，
这非常重要，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非常棒的顾问，好，就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 Jason 在精彩分享，
谢
谢
Jason，
谢谢
谢谢。
顺其，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写满誓言，金色阳光，没有你的手温暖。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